重大升级，北韩军队已经在这里部署。中南海不知晓，蔡英文飞越中国领空。美国两党议员敦促审查中国光子技术威胁，多国拒绝中国留学生考 IELTS。 克罗地亚送坦克，乌克兰获新助力。西班牙总理访问印度，加强两国关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29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28号，五角大楼和北约证实，北韩已向俄罗斯派遣约10000名士兵，以协助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一决定被视为俄乌冲突的重大升级，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心。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北韩士兵已经开始抵达俄罗斯西部，并部分前往库尔斯克地区，接近乌克兰边境。辛格指出，我们认为北韩共派遣了约10000名士兵前往俄罗斯东部进行训练，未来几个星期可能增强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的军力。我们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可能利用这些士兵进行战斗或支持针对乌克兰的行动。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确认了这一消息，说北韩军队的派遣标志着金正恩政权对冲突的重大升级，并反映出普京在俄军面临巨大损失后的日益绝望。吕特强调，这一军事合作对印度太平洋及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他指出，俄罗斯军队的损失已经超过60万，缺乏外部支援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情报，北韩士兵预计将在短期内投入战斗。他呼吁国际社会对北韩和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以确保他遵守联合国决议。泽连斯基表示，世界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的真实意图继续战争。面对这一局势，美国和南韩的高层外交和国防官员将于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重要会议。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共同主持2+2会议，讨论北韩和俄罗斯之间不断扩大的关系以及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影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北韩士兵派遣的潜在后果。分析人士指出，北韩的军事实力可能为他测试弹道导弹和武器提供机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紧张局势。辛格强调，如果北韩士兵被投入战争，将标志着局势进一步升级，显示出普京可能面临比外界认识到的更大困境。他表示，这一举动不单只对美国，而且对欧洲和印太地区都有广泛的跨域影响。吕特呼吁盟国保持高度警惕，强调北韩的军事介入不单只对乌克兰构成威胁，亦可能导致国际安全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北约将同盟国和印太伙伴密切合作，重新审视应对策略，尤其是在乌克兰武器使用方面，可能考虑解除对乌克兰远程攻击武器的限制。在这个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局势的发展高度关注，未来的事态进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安全格局。各国需要紧密合作，以应付新出现的安全挑战，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10月12日至19日的欧洲访问后，乘坐中华航空 C-174 班机在10月20日返回台湾，他的航班飞越中国领空。这一消息引发了两岸网络上的热烈讨论。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 Trader 24 的资料， C-174 班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起飞，经过中国云南和广东省，最终飞往台湾桃园机场。这一飞行路径并非例外。实际上，台湾民航航班在过去近20年中经常飞越中国上空。针对蔡英文出访后的飞行路径，很多中国网民质疑，为什么中国没有对该航班进行拦截或迫降？台湾国际法学者宋成恩指出， 民航机的飞行路线是全球各航空公司经过谈判的结果，通常不会轻易更改。蔡英文这次乘搭的是定期航班，只是机上乘客之一，航班的所有操作均按常规进行。蔡英文卸任后以平民身份出行，这个是合理的出访模式。根据中国民航局的资料，自2005年以来，台湾民航航班就已获准飞越中国空域，因此这次航班的飞行并不违反相关规定。就事件，台湾航空界专家卢显良表示，现任总统出访时多使用特定的专机，而卸任总统则通常选择现有的航班。即使蔡英文的身份特殊，亦有安全方面的考虑。台湾国际法学者宋成恩提到，虽然这次蔡英文的出访安排为民间规格，但中国对台湾卸任总统的出访情报资料可能仍然保持关注。他提醒，未来其他飞往相同航线的航班可能会引起额外的注意。今年七月，台湾媒体报道说，一名中华航空职员因涉嫌将蔡英文出访行程泄露给疑似共谍人士而被控方指控，这一事件引发了对国安的讨论。不过宋成恩认为，即使中国掌握台湾卸任总统的出访情报，中国没什么可能对正常民航飞行采取武力干预，这样做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10月28日，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联名要求商务部审查中国在极光子技术领域的进展，警告它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极光子技术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能够利用光而非电信号在电脑系统中传输资讯，这个对加速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一技术的推动下，很多领先的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例如英伟达和 AMD， 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将光子集成到他们的晶片中。同时，矽谷初创公司 Lightmatter 最近成功为他的光子技术筹集了4亿美元，公司的估值因此上升至44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亦在积极追赶这一技术。广东省近期加入了一系列，目的是资助本地的光子晶片制造的计划。就事件，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要求商务部评估中共在光子学方面可能导致的安全威胁，并讨论是否需要修改出口管制规则，以保护美国的技术进展。该特设委员会的两位领袖，共和党众议员穆罗尔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致商务部的信中指出，光子技术的两用性质令它特别容易被不当行为者转为军事用途。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副研究员张坤阳表示，中国是调动资源并快速推动光子技术研究的主要国家。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就事件表示，他们已收到议员的信件，并将通过适当管道进行回应。近期多国陆续推出限制政策，禁止非本国居民参加 IOS 笔试，这一现象引发广泛关注。新加坡宣布，只有当地居民能够报考 IOS 笔试，非居民只能参加电脑考试。紧接着，日本亦宣布，自11月1日起，非日本居民将无法报考参加 IOS 笔试。这一系列禁令的实施，显示出各国对 IOS 考试的管理更加严格，尤其是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作弊行为。IOS 考试一直以来被视为留学申请的重要标准，不过近年来作弊现象越来越猖獗，很多中国考生为了获取高分，一些学生组团前往东南亚国家参加笔试，认为这些地区的考试相对宽松，借机进行所谓的考试旅游，并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提高 IOS 成绩。这种现象不单止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亦引起了各国大专院校的警觉。在这种背景下，马来西亚宣布从2024年3月1日起全面取消 IOS 笔试， 专为电脑考试。呢一决定目的系减少人为因素对考试结果嘅干扰，并阻止国际考生利用该地区嘅考点进行作弊。随住作弊问题嘅加剧，好多大学开始对申请者嘅 IELTS 成绩进行更严格嘅审查。有啲大专院校明确要求申请者必须喺本地区进行考试，先至能认可佢嘅成绩。呢一项调查中，50多名中国留学生因通过作弊手段获得嘅语言内测成绩，被英国嘅卡迪夫城市大学退学。不是只是在语言考试上，部分留学生还试图通过伪造学历来获得入学资格。近日，一名内地学生因伪造学历被香港法院判处17个星期监禁，并遣返内地的处罚。这些事件再次警示留学生在申请过程中必须保持诚信，任何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机会的行为，最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10月28日，德国和克罗地亚签署了一项重要协定，德国将向克罗地亚出售52辆最新型的豹二 A8 主战坦克，并为克罗地亚提供贷款及军人训练支援。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克罗地亚计划在年底之前将它现有的30辆前苏联时代主战坦克和30辆步兵战车送往乌克兰，以支持该国的持续的冲突中增强防御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在签署协议上强调，北约和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和培训计划并不意味着派遣地面部队，并明确表示该计划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俄乌战争。这次合作目的是通过提高克罗地亚的军力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这一协议不单止标志着克罗地亚军备现代化的重大步伐，亦展示了欧洲国家在应付安全挑战方面的团结和合作。通过向乌克兰转移装备，克罗地亚希望能够在战斗力提升的同时，向乌克兰展示它坚定的支持。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近日首次访问印度，目的是加强两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这次访问是18年来首度有西班牙总理抵达印度，双方签署了多项协定，涉及基础设施、铁路和再生能源等重要领域。桑切斯和印度总理莫迪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一同乘坐着开篷车，向热情的印度群众挥手致意。两位领导人随后前往古吉拉特邦瓦尔杜拉出席一座新建军用飞机工厂的启用仪式。这座工厂是印度塔塔先进系统公司和空中巴士合资兴建，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在启用仪式上，莫迪表示，这座工厂不单止加强了印度和西班牙的关系，亦推动了在印度制造为世界制造的使命。根据印度国防部在2021年达成的一项总价值25亿美元的协定，印度将采购56架由空中巴士防卫和太空公司生产的 C-295 运输机，其中16架将在西班牙塞维亚组装，并已于去年开始交货，其余40架将在印度本土制造。对于瓦尔杜拉的工厂，预计将在2026年完成第一架在印度制造的 C-295 运输机的生产。这一项目不单止将印度带来先进的制造能力，亦将在双方的国防领域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桑切斯的这次访问象征着西班牙和印度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期待在未来的合作中做到互利共赢。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